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同北韩构成的地区威胁日益加大，促使日韩加紧修补两国关系。礼拜二，两国举行了近七年来的首次财长会议，并同意恢复定期对话。共同社报道，日本财相铃木俊一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浩在韩国仁川举行了会谈。铃木表示，日韩有必要携手应对所面临的挑战。邱庆浩表示，韩日首脑例行互访的穿梭外交事隔12年全面恢复，日方邀请韩国参加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及财长会议，两国关系正迎来新的转机。该众表示，两国可以加强私人和政府在半导体和电池等高科技行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在礼拜二宣布，他计划5月7号至8号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会谈。此前，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在3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同时同意相互取消贸易限制。这个礼拜一，人工智能先驱申顿证实，他上个礼拜已经离开谷歌。申顿为谷歌工作10年，协助谷歌开发 AI 系统，但他最近对这项技术感到忧心。现年75岁的申顿素有 AI 教父之称，日前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表示，他有些后悔一生所做的工作，他担心 AI 可能造成很多人失业，并使互联网上充斥着虚假的照片、影片和文字，人们将无法识别真假。他还指出， AI 惊人的进步速度远超出了他和其他专家的预期，随着科技公司改进他们的 AI 系统，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危险。申顿说，过去只有一些人相信这种东西实际上可以变得比人更聪明，我亦曾经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好明显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他还担心谷歌、微软以及其他 AI 开发公司之间的竞争将升级为一场全球竞赛。5月1号，加拿大总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会谈，宣布两国将继续实施长期合作计划。会谈结束时，杜鲁多承诺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杜鲁多在一条推文中说，加拿大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电视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和加拿大之间的长期国防合作计划。他还就加拿大持续支持乌克兰向杜鲁多表示感谢。他说，加拿大已经开始没收俄罗斯的资产，这个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据报道，今年4月中旬，加拿大政府向乌克兰承诺8辆豹2坦克已经抵达波兰。自2015年9月以来，加拿大已经培训超过36000名乌克兰士兵，培训任务将延长到2025年3月。日本防卫省礼拜二表示，当日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出现在日本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作为回应，日本自卫队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紧急升空。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无人机飞向了分隔台湾与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日本自卫队首先发现了这架无人机，紧急命令该部在那霸空军基地的一架 F-15 战斗机升空。这架战斗机确认该无人机是中共 BCK-005 型侦察机，并跟踪了几分钟，直到它最终从雷达上消失。中共正日益升级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包括派无人机在争议地区出没、挑衅。上个礼拜五，台湾国防部说，一架中共无人战斗机在台湾周边飞行，当日有19架中共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日本此前曾经对中共无人机一再入侵它的领空表示关切，这次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礼拜一，拜登总统召集国会四位领导人在白宫开会。财政部长耶伦较早前警告，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可能在6月耗尽资金。耶伦礼拜一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写道，在审查了最近的联邦税收收入后，我们的最佳估计是，如果国会不提高或冻结债务上限，我们将无法在6月初之前继续履行政府的所有义务，这个最早有可能发生在6月1号。 呢一评估提高咗美国嘅违约风险。此前白宫曾经要求共和党人无条件取消债务上限，并坚持认为呢件事冇谈判嘅余地。但喺耶伦嘅信件公开后，白宫证实拜登已经致电正喺耶路撒冷进行外交访问嘅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并邀请佢参加5月9号嘅白宫会议。拜登仲向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出咗邀请。韩国科技大厂三星电子5月2号宣布，由于发现相关技术受到不当使用的案例，该公司将禁止移动装置与家电部门员工在公司电脑上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近几个月来，包括高盛在内的一些重要金融公司已经禁止或限制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类平台。现在三星电子亦加入行列。据法新社取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三星称正努力寻找让员工在安全获得保障的环境下使用生成式 AI 服务的方法，用来提升工作效率。在这些措施到位之前，暂时禁止在公司拥有的电脑上使用生成式的 AI 服务。三星还建议员工在公司以外场所使用私人电脑登入这类平台时，亦尽量不要上传与工作有关的资讯。根据备忘录，三星的内部调查发现，有超过六成员工认为利用公司装置使用生成式 AI 平台将导致安全性风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表示，华盛顿绝对没办法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伤亡数字作出准确估计。白宫礼拜一估计，在过去五个月中，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至少有10万人伤亡，包括两万多人死亡，其中一半是瓦格纳战士。佩斯科夫在回答 CNN 的日常电话提问时否认上述讲法，并称美方需要关注俄罗斯国防部在适当时候公布的数字，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发布最新伤亡情况。去年九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有5937名俄罗斯士兵阵亡。同一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普莱斯泰科表示，由于天气原因，不允许重型坦克移动。乌克兰迟迟没有向俄方发动倍受期待的春季反攻。不过，几乎高级官员发出信号话，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个是小马可斯自去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白宫，亦是十几年来菲律宾总统对美国的首次正式访问。美菲元首会面的联合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支持菲律宾渔民追求他们传统生计的权利和能力，并重新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美国官员表示，美菲将宣布一套加强军事合作的新指导方针，这个将会加深两国在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等作战领域的联盟合作和互操作性。拜登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他说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是铁定的，包括在南中国海地区，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英王查理斯三世将在5月6号加冕，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预计他将会与出席查理斯三世加冕典礼的中共副主席韩正会面。韩正出席加冕仪式受到英国保守派反对，因为他被视为中共镇压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设计师。克莱弗利礼拜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被问及是否会同韩正会面，他说预计我会，他将讨论一系列主题，包括中共没有遵守对香港作出的承诺，或者是新疆对维吾尔人的待遇。69岁的韩正曾经担任负责香港政策的副总理，并曾经负责中共对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韩正代表北京参加英皇的加冕仪式，可能会引发一场外交风暴。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将习近平派遣韩正的决定称为不尊重和令人无法接受。 立下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呼吁美方继续采取行动制裁中共。报告说2022年中共政府继续大力实施中国特色化的宗教政策，要求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中共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2022年3月生效，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宗教内容，进一步压缩宗教团体的空间。中共当局经常以中国刑法第300条的反邪教条款为依据，继续迫害法轮功等。根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大陆有7331宗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逮捕案件，有633人被判入狱，172人被逼致死。报告还列举了中共对维吾尔族以及藏族的迫害。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继续针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并建议美国国会立法打击中共在美国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尤其是破坏宗教自由和相关人权的游说活动。
南苏丹外交部今日表示，苏丹交战双方在同南苏丹总统基尔的电话交谈中，已同意由5月4号起停火7日，为结束两个星期以来的血腥战斗大力希望。南苏丹外交部的声明中说，率领苏丹政府军的总司令布尔汉和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达加洛原则上同意由5月4号至17号停火7日，双方亦同意任命和平谈判代表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点会谈。苏丹在4月15号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流血冲突不断，已造成几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数以万计的苏丹人逃去邻近国家。基尔和交战双方通话，是东非八国所组区域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倡议的一部分。该集团响应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的呼吁，一直在度推动苏丹交战双方结束战斗。礼拜二，总部设在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表报告，警告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度加强对人口的控制，越来越多人被禁止离开中国，很多人直到自己到达边境才知道被禁止离境。报告说在2018年以来，中共当局已经制定或修订了5项法律，以扩大实施出境禁令的范围，还增加了其他10项已推出的有关法律。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最高法院数据库的出境禁令案件增加了8倍。报告说执行出境禁令的地方法律是边际不确定、模棱两可、复杂和可延伸的，而对于这些决定提出上诉往往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国律师和维权者组织的证词，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在过去5年里面亦有所增加，最近有几十名外国公民亦被阻止离开中国，其中包括律师、记者和商业领袖。礼拜二，美国国防部表示会派遣1500名士兵在美墨边境驻扎，和已经在边境的25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一起支持边防人员的工作。当局预计在取消美国法典第42篇之后，边境会出现移民激增。第42篇是特朗普政府在 COVID-19 大流行时期的一项政策，赋予政府自动驱逐非法移民的权力，自实施以来驱逐非法移民人数已超过270万人次。该法令将会在5月11号到期。在2021年财政年度，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创下至少196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财年，这个数字达到276万，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预计，在第42篇到期后，每日将会有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过境。 是三月份每日平均入境人数的两倍几。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第42篇到期之后，无论是通过正常程序寻求庇护，或者是到达美国前已在另一个国家申请难民的人想要入境都会更难。由于同主要电影公司同平台关于提高薪酬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好莱坞几千编剧在礼拜二开始罢工，这个是拥有9000多名会员的美国编剧协会15年来首次罢工，会令到夜间电视直播节目即刻停播，一些预定年内上映的影视剧及电影亦会延期。编剧协会表示，编剧的工资因通货膨胀而停滞甚至下跌，而雇主就赚取利润还增加高管的薪金。编剧要求更高的薪酬、稳定就业的最低保障，以及由媒体崛起所产生的利润中获得更大份额。同时还希望讨论人工智能对编剧行业的未来影响，而影视公司表示支付给编剧的预留版权2021年达到4.9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由于最近的投资及面对其他公司在用户数量上的激烈竞争，目前影视公司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一定要削减开支以实现盈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